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忙碌的生活里头，你给我们时间退到你的面前，来默想你，来领受你的真道。我们需要保护师圣灵常常开我们的心窍，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跟从主的脚步不停止，使我们学习主的精神也不衰退，让我们能够再接再厉的跟从主走完全程。主啊，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心里的力量，让我们有因为信靠神而有的喜乐。求主也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叫我们在无论什么环境当中能够为你站得住。我们的软弱求你赦免，我们有亏欠你的地方求你赦免，主啊，我们不能够合你心意的地方也求你赦免。主，你的爱不断地激励我们，推动我们，让我们快跑跟从你。求主使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夸胜。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我们靠着得胜的主也能够得胜。求主使我们在一起向你仰望的时候，感受到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人的声音会过去，但是圣灵的声音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圣灵微小的声音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中，还有在路上的同学，就是带领他们平安的来到。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的看第二页的讲义，还是受苦的种类，受苦的种类。彼得前书这个重要的信息是基督徒与受苦。我们常常说受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一般的人的了解。受苦不是坏处，能够吃得苦中苦，结果呢成了人上人，比没有受苦的人更成功，更坚定。就好像中国的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人大任于斯人也，当上天把大的责任加给一个人的时候，要锻炼他的筋骨心智，让他能够担受得起那个重的责任负担。我们在灵性上要扎根晋升登高，也需要在我们的心智上锻炼。受苦就是锻炼的一个好机会。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对受苦的意义、受苦的作用一个正确的了解，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在受苦中退后跌倒怨天尤人，反而能够在苦难中学习功课。有的人白白受苦，就是不会学功课，那是冤枉的受苦。我们如果在苦难中有属灵的学习，更加的坚强，更加的站得住，我们就能够力上加力。我们上一个礼拜看了第四样为良心受苦，2:19， 今天我们从第五样的受苦开始看，为义受苦，三章十四节，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为义受苦，义是应该做的，叫义。在中国，中国人对这个义字的解释是义者义也，义是何义的义。什么是义呢？就是做何义的事，适当的事，正确的事，应该做的事，那就是义。在这个圣经的原文，希腊文，这个义的意思也是这个正确的行为，正当的行为。英文这个字 righteousness 也是从 right 这个字来的哈， right 就是对，正确， righteousness 就是正确的事，就是义的事。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为了有正确的行为，好的行为，在神的眼中看为适当的行为而受苦付代价，这是有福的，这是神的话给我们的应许。受苦带来福气，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一般的人看苦都是不吉祥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有福是一个应许，在彼得前书里头好多次提到有福有福有福，这是真正的福气，天上来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永恒的福气。我们看第六样的受苦，因与世人不同而受苦，就是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不走世人的路，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分别为圣，因此而受苦。四章第五节，四章第五节，第四章四节，四章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一味怪毁谤你们。这个毁谤也就是逼迫。一般的人都是欢喜同路的人，别人和他们一样，这是随和。但是世上的人，他们走的路是放荡无度的路，放荡就是随意，把自己放松，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放荡。无度，度是限度，无度是没有限制，他们不要限制，他们要随了自己喜好的，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认为这是自由。如果不给他们这个自由呢，他们认为就是干涉他们，这是一种通常的观念。世上的人一般来讲都是这样，但是基督徒呢，认识了主，跟从主，他们的路就是基督的路，他们不走那个宽路，乃是走窄路。说基督徒走窄路，如果没有里面的那一个圣灵的约束，如果没有里面主的带领，走这路是不容易走的，是觉得寸步难行的。 但是有了主的同行，就觉得这条路是蒙福的路，喜乐的路，正确的路。主耶稣说那个引到灭亡那个路是宽的大的，那是大路，就好像每一个城市都有 The Broadway 的大路。主耶稣说一般的人欢喜走大路，因为可以在这个路上随意的走，但是迎往永生那个路是窄路，那个门是小门。虽然是窄路小门，它的结局却是永生。所以最重要的是那个结局，如果结局是灭亡，那个路虽然宽也不应该走。有的人因为路宽就走，没有了解到这个路的终点是灭亡沉沦，最后发现的时候太迟了。感谢主，主带领我们走义路。这个我记得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在山东的青岛，那个学校大门有四个大字，离门义路，那是从孔孟的教训来的，离门义路。这个基督徒呢是走恩门义路，我们进了恩典的门，就是得救的门，得救以后走在那个义的路上。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他引他是灵，是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走在义路上要受义的约束，不义的事就不做啊。那么这个不做不义的事呢，就要付些代价，那么因此呢就会受些苦了，这是为义受苦，但是是有福的。当我们和世上的人走的路不同的时候，他们就以我们为怪啊，觉得我们很特别，和一般的人不同。事实上基督徒确实和一般的人不同，用不同的人生观，当然有不同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走在这个窄路上面，如果是有神的恩典慈爱真理在我们心里，我们走的时候不觉得窄，不觉得难为，我们反而觉得有主的同行，有喜乐满足。你看一个人骑这个脚踏车，刚刚学骑的时候要捡那个最宽的路来练习，那个很宽的路他还觉得太窄了，因为他骑车不好，等到他学好了，他就专门捡那个窄的路来走啊，他要表演一下他的这个脚踏车的这个骑术很好，他在那个很窄的路上呢很自由的走，不会撞到两边。所以那个路的宽或者窄怎么样来决定呢？不会骑车的时候宽路觉得太窄，学会了窄路觉得很宽。所以路的宽或者窄用我们的心境来定。如果你认识了主，知道这条路的结局啊，而且路上有许多的同行者都是爱主的人，你觉得这个路并不窄，并不是难为，反而有喜乐啊，可在那里一面走一面歌唱，一面走一面赞美啊，你心里觉得这是西安大道。所以在圣经里头有相反的两种形容词来形容主的路。一个形容词呢就是西安大道，这是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所用的这个形容词非常的宝贵，大家可以看看那里所说的。诗篇八十四篇第五节， 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啊，这条大道是通往西安的，神所在的地方。第七节，他们行走这条路，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西安是什么地方？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往这个西安去，走在这条西安大道上的，是有福气。这条路有不容易走的地方，有弯曲的地方，有崎岖不平的地方，但是就是靠着神有力量，就能够力上加力，最后到达目的地。那么在那条宽路上，虽然宽，但是有各样的陷阱，一不小心跌在陷阱里头，一不小心跌在网罗里头，撒旦在那个宽路上满布陷阱网罗，许多的人跌进去。所以我们和世人分别出来，走在基督的路上，离开了一般人的放荡无度的路，受毁谤，我们不以为无，我们不在意。他们毁谤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他们不了解这条路是多么宝贵，不晓得这是永生的道路。有一天他们了解了，他们也会欢欢喜喜的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所以这个受苦就是分别为圣所付的代价。第七样的受苦，为误会而受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平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基督徒受人的毁谤，这个毁谤呢有两种，一种是恶意的毁谤，这就是执善为恶，明明知道你是行善，但是他们就瞪着眼说是恶，这是之路为马，之盲为鹿，一种故意的毁谤。另外一种毁谤呢，是误会而产生的，他们不了解基督徒为什么那样和别人不同，他们去猜想，猜错了。而且呢，也有些恶人，他们散布谣言，让那些无知的人呢受了蒙蔽，因此毁谤基督徒。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头，常常有这样的事，就好像最初这个西国的教士、宣教士到了中国来，他们出于爱心，就设立了育婴堂。育是教育的育，婴儿的婴，育婴堂。他们收纳一些没有人照顾的孩子、婴儿，他们用爱心来把这些孩子养大。但是呢，谣言出来了，说这些外国人，他们呢是把孩子的心挖出来吃孩子的心。这样的谣言呢，在教父历史里头好多地方都出现。那么而且呢，在育婴院里头，因为孩子收进来的孩子很多是这个营养不良、一惊害病的，那么进来以后呢，难免有些会死的，因为原来已经这个身体很软弱，不是每一个软弱的孩子都能够恢复健康，真是有的孩子死了。那么那些造谣的人呢，他们说 我讲的话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带你去发掘这个掘出来这个婴孩的尸体。有这样的事情是出现很多次，这样的谣言是很多的很多的出现的次数。所以这个毁谤是恶意的，有的是误会的。在这个社会里头，基督徒常常受误会。在美国的社会，基督徒受不受误会？也常常受误会，被人家恶意的解释。因为基督徒和别人不同，这个光显出黑暗，所以黑暗就恨光，一定的。如果人喜欢黑暗，当光把他在黑暗里做的事光照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恼羞成怒。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有一个人在下雨天的晚上打了一个灯笼在路上走，路很泥泞。他走的时候呢，忽然发现这个路边的这个墙边呢有一个人影，然后他心里想，一定是这个人呢路滑跌倒了或者受伤了，他就把这个灯笼呢就靠近过去，意思是想帮他的忙，想着那个人呢飞起一脚就把这灯笼踢灭了。因为那个人正在挖洞偷东西，这样的人去照他，那他一定非常恨你了，因为光把黑暗的事显出来了。有许多的诽谤这样产生，一传出去，他把这个话改变来讲，翻过来讲，引起了许多的谣言和误会。基督徒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会受苦。第八样的受苦是因与私欲征战而受苦，四章一节二节，四章第一节，二章十一节，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在这里提到这个以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罪和人的肉体有密切的关系，当人呢对付肉体的情欲的时候，会使肉身受苦，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心智，就是个兵器，这个兵器很有力量，可以胜过这个情欲、罪恶、肉体。有了这个兵器，就有了一个坚强的心智，说我在世上生活啊，只从神的旨意，不从人的情欲啊，有这样一个决心。这个决心呢就是心智，心智就是决心。有了这个心智，就好像有兵器一样，就不怕这个因为这个与肉体征战而付的代价的苦处了。这样一个决心给他力量。没有决心的人是摇摇摆摆，很难来解决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但是有了决心呢，这个人就反而坚强起来了。你看那些戒毒成功的人哈，都是 一个很强的心智的人。用戒毒的过程里头，这个瘾一发出来呢，这个很难受。一难受的时候，有的人就放弃了，又向毒品投降了，他们就戒不成。但是有的人很坚决，坚决的态度让他们里面有种力量，这是他的兵器，和这个毒品作战的兵器，使他能够戒毒成功。而这种力量呢，是可以从一个人认识主以后，从主得到的那个新的力量，可以使他戒毒成功。在香港有一个有好几个福音戒毒会，其中一个叫互爱团契。互爱团契呢，就是互相爱助的一个团契，就是一些原来吸毒的青年信了主悔改戒毒，他们靠着祷告读经基督徒的交通唱诗运动而来戒毒，这个成功率很高很高。一些在政府的机关里头，在一些慈善的机关里头，戒毒失败的人信了主以后却戒毒成功了，因为主在他们心里成了一个新的力量，他们也有了一个更强的决心要跟从主，而且他们的在一起的互相的勉励，他们的读经祷告唱诗运动啊，也给他们互相支持的一个作用啊，这样的一个成功率常常在报纸上登出来。这是许多原来怀疑基督教戒毒的实际的人发现以后而有了一个不同的评论转变，而帮助支持基督教的戒毒机构。香港有一个戒毒的弟兄，他原来是在这个黑社会里头是大阿哥啊，这个我想在这个名字是香港的特别的名字啊，大阿哥，我想在这个台湾大概没有这样叫的哈，啊，就是这个黑社会的老大啊。那么他呢，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就做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姓陈的一个弟兄。后来因为他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就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啊，这是得到社会的公认的一种的成就啊，从吸毒一变成一个帮助许多青年戒毒的一个工作人员。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二大方面，基督徒在苦难中的安慰。我们受苦的时候心里有什么安慰，这个安慰带来力量。第一种的安慰就是我们受苦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受苦，是跟随基督的脚踪而行。他为我们受了苦，他为我们先走了这条付代价的路，我们跟着他的脚踪与他同行，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在受苦的事上不是孤单的，有主经历过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一想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有一位了解我们的主。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见，在第五章那里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 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我们的主走过了这条路，他已经得胜，我们也可以靠着他来得胜，他能够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走这条，乃是有主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行，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而行。四章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现在与主受苦，有天和主一同的荣耀。第二章二十一节，这是彼得前书的金句，许多的人引用这句话，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踪行。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行，这是台湾校园团契出版的，校园书房出版的，是非常感动人的一本书。如果你们有机会看见这本书呢，也一定要把它读一读，没有一个人读过了不受感动的。这是这个多年来这个帮助基督徒很大的一本书，也是销路保持畅销的一本书，因为有许多的事实在里头，不是单单讲这个理论，那是许多人跟随主的脚踪行，付了代价，被神使用，有属灵的成功部分的见证，事实的描述记载，是非常的宝贵的一本书。三章十八节，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所以基督为罪受过苦，他受过苦，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三节的圣经放在一起看的时候非常的清楚。第二种的苦中的安慰，就是当我们付这样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就蒙神的喜爱。我们已经看过了二章十九节二十节了。第三样的安慰，就承受福分。三章十四，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四章十四，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这是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第四样的安慰，蒙神顾念。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忧虑包括了受苦的忧虑在里头，交托给神，神看顾你们。第五样的安慰，我们世上的苦难是暂时的。一章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五章第十节，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在这里一个对比，就是暂时的苦难和永远的荣耀。为了那个永远的荣耀，我们愿意付上这个暂时的代价。就好像有许多学生，他们为了将来的成功，就用苦功读书。这个苦功两个字很真实哈，用功念书也说很苦啊，都用苦功，十年寒窗苦，我相信这个话一点也不错。有的时候说这个悬梁锥骨，头发掉在这个梁上，又拿这个锥子来刺自己，不要睡觉啊，这样的好好的念书，这是古人的精神。他们的受了苦，为了将来的成功，为了将来的荣耀，而愿意付上暂时的代价。我们为了基督，为了那永远的荣耀，更是如此。第六样的安慰，苦难迎往荣耀。四章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还有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说要显现之荣耀的。先提到为基督受苦，然后提到将来显现的荣耀，这是同一条的路，这条受苦的路迎往荣耀。第七边的安慰，苦难是神成全我们的一个过程。五章十节我们刚才读过了，第二句，等到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战胜苦难以后要得到成全啊，所以苦难是一个成全的方法。第八样的安慰，我们在苦难中不是孤单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是一同走在这条路上。五章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同样的为了基督而付代价，为了信仰付代价，为了义而付代价，为了跟从主付代价，是大群的人，不是单单我们几个人。我们很容易像伊利亚的感觉，说这个所有的人都拜巴利了，只有剩下我一个人不拜啊。但是神对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不是一个人，是7000人，神的保守。所以世界上有千千万万是愿意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主，为了义，为了真理付代价的。最后第九，我们受苦的时候是增加了神的荣耀。四章十四节，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还有二章十二节， 最后一句，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增加了神的荣耀。有一次我收到香港的一份基督教会的刊物，里面提到这个Billy Graham 在香港最近的那个布道大会，五次的聚会，有好多次是下雨。那么这个有些废弃的图就说了，他说基督教的神不灵啊，你看他们这样大布道会下雨，这表示天不欢喜他们啊，他们的神不灵。但是呢，另外有人就完全相反的一个感受，他们看见基督徒在大雨之中还是在那儿听到，完全不在意，他们在那个雨中安静听到，哎呀，他们大受感动，他们说这是真道，不然的话不会这样听吧的啊，付这样的代价来听，哎呀，这是真是对真理的追求的一个心智啊，这些人真的信神，真的信耶稣啊。你看，当有的人误会的时候，另外有的人却因我们受苦而大受感动。你看，在初期教会里头，有些基督徒到狮子斗兽场被狮子咬死吃掉，那一个主管这一个的罗马的一个军官，他看见这些基督徒啊这样勇敢，最后他做基督徒了，他做了基督徒，那么透过他呢，这个信仰也进到罗马的军队里头去，进到罗马的上流的社会里头去了。这些情况是给我们看见真正的信仰的那个力量是非常的感动人。有一个大陆的学者，他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就过去啊，我认为只有两种人肯为他们的信仰牺牲生命，一种人就是共产党员，另外一种人基督徒。他说现在呢，只有一种，我看见只有一种肯为他们的信仰牺牲生命的，就是基督徒。他说现在没有共产党员再肯为他们的信仰牺牲生命了，他们发现他们信错了。但是基督教的信仰经过了2000年，今天还是有人愿意为了他们的信仰牺牲生命，有很大的分别。共产主义才七十多年，从苏联的这个共产主义开始到这个共产主义垮台，才7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才40多年的历史，已经是这样的失败的情况鲜明了，就可以看见这个与神为敌的主义，与真理为敌的学说制度，很快会瓦解，会失败，会过去。但是神的爱，基督的救恩，圣经的真理一直存在。法国的那个这个圣经公会，是他们的办事处在哪里呢？就是一个从前一个反对基督教最厉害的一个人的故居。那个人的名字呢叫富楼贝尔，还有一个叫 Voltaire， 伏尔泰。他预言说100年以后这个圣经只能到博物院里才找得到，想不到后来他自己的房子就成了这个圣经公会的办事处。好像是神故意这样做给人看见神的话是坚定存在到永远，人是何等脆弱，很快就过去。一个人 要与永恒的神、天地的主宰作对，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这位神因为太有慈爱了，太容忍了，所以一般的坏人呢，就欺负神了，就欺负神。我有一本的这个小小的百科全书，有次我注意到里面有一点事实的记录，在20世纪的在1900几年，就在那个西西里岛，在地中海的西西里岛附近有一个岛，这个岛上的居民呢，这个非常的恶，他们反对神很厉害，他们也非常的过一个放荡的生活。有一年呢，在圣诞节要来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报纸，这报纸上有一幅的漫画，一个人摇了拳头啊，向上面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来个地震给我们看看。”是这样的一幅漫画。想不到呢，真是在第二天就一次很严重的地震。那一个岛上有很大的损坏，也很多人死了。神平常不做这样的事，神和人见识不同，但是呢，在历史里头，神确实有的时候把他的审判显明出来。神给我们足够的见证，足够的这个现象，让我们知道他是审判的神。不过他有个旨意，就是把他最后的审判留到将来才实行。恶人呢，就抓住这件事啊，做他们继续犯罪作恶的一个借口。没有神，有神神又不管我们的事，他不会审判啊，我们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自己欺哄自己，是非常可惜可怜的事。